把基督从历史中高举出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8年10月1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把基督从历史中高举出来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1001，历时1小时10分钟。谢谢你，内维尔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真是一个，那我看到今晚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再次来开始五个晚上的系列的聚会，实在是很大的荣幸。从过去在这个教会举办复兴会以来已经又过了一段时间了，我们从未在报纸或别的什么地方通知过聚会的事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地方让大家来坐，那这会堂太小了，我们的座位也很有限，那但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的来接待大家。那我们打算借用这里的中学的体操馆，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打广告了。那现在是上学的时候，那要是借用那就有点难，那我估计我很快就会离开去到海外去宣教等等。那在我们再次出门远行之前，那我很想来这里跟你们大家一起有个小小的交通。那你知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但总会有一次见面是我们最后的见面，那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紧紧的跟随主还有他的道，因为我们看见他的道正在把自己揭示出来，那日复一日日复一日。那我想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个小小的聚会，那之后我们再为病人祷告，那应该是很不错的。那不久前我在一个意象中得知，那许多年前或可能更久，主赐给我一个关于我的施工要改变的意象，那我把它记在家里的一本册子上。那坐在这里的许多人那我不敢说许多，但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建这个教堂的事吗？那你们应该记得那天早晨在那里立方脚石的时候所临到的那个意象，他说这不是你的教堂，他把我放在天空下并说了告诉了我必要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事儿。那如果你知道你留意所发生的事儿，它完全与所告诉我的一模一样，就一直都是那样的。因此我完全依靠主所说的话，那是神，那必定是真实的。那后来不久前我在一个意象中看到一个很大的帐篷，那是个非常宏大的场面。那我正在讲道，那许多的魂在祭坛边，那像是在流泪，那手都举了起来，又安静又柔和。那一个很温和的主持人走到台上说，现在当伯南汉弟兄正在做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排好祷告队列，那我正那样站着。那当然祷告队列应该是在我的左边，那我注意到有一群人，那看上去布满了一两个城市的街区，他们正站在队列里。那有一个小会堂，那木头房子位于帐篷的里面，有一个妇人站在那里或者是个男的正在记名字。那人们拄着拐杖进来，那躺在担架上，然后从另一头走了出去。那我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然后主的天使，那就是你们现在在这里所看到的照片，那他离开了我，径直去到那个小房子的上面，那站在那里，然后又下来了。那一个声音说，我要在那个地方见你。那我在盼望那个时刻的到来，那因为过度操劳，那我已经休息了一段的时间。那我上个周末回来在这里花了三个晚上讲了一点教会的教义，那里是上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早上和星期天晚上。那在这次聚会之前让这个教会震动一下进入状态，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举办接下来的这次聚会了。那紧接着这个星期天晚上，那就所知那天晚上就是我跟这个教会的人告别的时候，那我要离开一段时间。那我希望并且相信神，这个星期的某个时候，那我想使用这里的这个小房间作为祷告室，带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进去，看看主会不会来见我，那再次在这教会里开始一个新事工。那我真的很喜欢看见这事成就，那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的朋友，那我对它将会是什么也一无所知。主现在也听到我在说，但我相信那必定是更能帮助他的贫穷生病受苦的孩子们的事。 我当的我对此事要比对他所赐给我的其他的恩赐更加的忠心忠诚更加尽力的忠诚如果他成就了他必将与其他的恩赐一样的真实那其他的那些的恩赐仍然是很确定的瞧那现在我在盼望发生某些新的事那我希望他会在这里发生那啊，我原打算今晚我们要讲一讲那看看我的感觉如何那还有一件事我想要做的那就是我想看看那能不能在第一次的时候那让我妻子跟我一起进去那就是第一次的时候那看看这样行不行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一次让两个女的一起进去那每次让两个女的进去那没有说哪个方法会行得通那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在盼望新的事情要发生了那我们确实是那现在那不说主告诉我这事一定会发生我在异象里所看到的地方是在帐篷里但是那当然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所以我们正在盼望着它那我们会尽量让你们早点结束那半个小时的唱诗那接下来讲道那然后是做祭坛呼召等等那大约一个小时那总共一个半小时那这样会众就不会站着抽筋了那明晚可以再回来那在我们打开这古老可称颂的道之前那我们向你们保证那除了写在这道中的话我们不会说任何别的东西因为这是根基那在我们打开之前那让我们低下头做一下祷告亲爱的神那今晚当我们站在你面前时我们意识到我们这脆弱的躯体我们只是地上的尘土但你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活的是为要尊崇荣耀你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和归宿就掌握在你蒙福的手中我们凭信心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盼望我们永恒的归宿就是允许我们与你在那更美的世界里永远跟你住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再也不必为病人和缺乏的人祷告了再也不会有一滴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了再也不会有软弱和衰老的人了在那里我们永远都是年轻人我们身上有着神的荣耀那到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医治了因为到那时我们就永远得医治到时我们现今这种受造的身体要被改变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时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在那蒙福的时刻临到我们每个人之前我们希望照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带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尽力的来荣耀你伟大的名在这次小聚会的前夜我们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纪念我们第一次在这里所举行过的复兴会你曾借着大能的手向我们行了伟大大能的事复兴从这里席卷了各国全世界今晚复兴之火燃遍了各个山岗男人女人他们的各种疾病都得了医治终于认识了这位真实永活的神哦主神呢今晚请浇灌你的灵在我们身上主啊大大的浇灌下来主啊如果这实在蒙你的喜悦如果这是在你神圣的计划中神啊我们要祈求你在这个会堂开始运行这个新的恩赐这些留在施工场后方一直在祷告的勇士们愿他们能首先看见耶和华伟大的手 以这种新的方式运行，请你应允主，并有份于这些的果子。我们只是谦卑的祈求，愿他在这里得到应允。我们知道他也许会出现在别处，因为我感到他要在你伟大的全能里运行。现在请祝福我们主啊，当我们打开这圣书的书页，你可称颂的圣洁的道时，愿我们的灵能敞开并接受它。主啊，今晚当我们的聚会结束回到各自的家中时，愿我们也像那两位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今晚他在路上与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的名，也为他的荣耀。阿们。那今晚我选了几节的经文来读，那如果你们要翻看，那请翻到列王记，列王记上十八章。那我要从十七节开始读起。我想从中拿出一个题目来讲，把基督从历史中高举出来。那你们要记下来的我再说一遍，从历史中高举基督。那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七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那今晚我们正站在高处，那观看将要发生的事和要被展开的两个伟大的画面。那这两个伟大的画面，一个是历史的终结，另一个是时间的终结。那历代以来许多伟人都盼望看到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个时刻，我们正生活在这个荣耀的时刻，自然的太阳正在落山，永恒的光明就要破晓。那我真的感到我们正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被允许活在的最伟大的时刻，因为时间即将结束，就要融入永恒中了。我们所读的历史只是告诉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而未来的事情是握在神的手中。那今天我们发现没有太多的历史被记录下来了，因为我认为再用不着它了。这两件伟大的事件都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例如 我们已经使国家陷入了最危急的关头，那国家安全也岌岌可危了。我到过世界各地旅行，看起来不单是我们国家，每个国家也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了。那看起来好像到处都是一团混乱的局面。那我去过非洲，他们都担心在民众中爆发骚乱，那共产主义会席卷那片的土地。那我去过瑞士，也是这样。那我到访过的其他的国家，那看起来好像到处都是不安定。那你知道我们的主曾预言过这样的时刻会临到，那国与国会发生冲突，那日子艰难，民中有苦难。我们试过了一切人以为合适可行的办法，那要使得拖延的久一点。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到尽头了，我们相信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试过那来立一些的王起来，但行不通。那后来他们尝试过民主的办法，也行不通。那我们试过，那他们试过独裁统治的办法，也行不通。但看起来每种的办法却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那如今我们正处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重大时刻了，那可能在五分钟内就都结束了，每个国家可能都化为灰烬了。那如果我们已经处在这样的时刻了，那么教会该怎么办呢？重大的危机。那我们还有家庭生活的危机，那看起来家庭生活也到了危机的时刻。那过去那在家里父亲那作为一家之主，早晨坐下来，那他会跟家人说话，他们都会拿出家用的圣经，那读一些的经文，然后围在餐桌边祷告。但你现在再也看不到这个了。那当一天过去，妈妈洗完碗碟之后，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再读一些的圣经，上床之前要做一个祷告。在他们的时代，少年犯罪肯定是一件很罕见的事儿。男孩子都到田里干活，女孩子都在河里帮妈妈洗衣服。但今天我们只要按一个小按钮，那碗碟就都洗好了，那妈妈钻进车里去参加棋牌会或出门了，那女孩子会在街上那到处的溜达，那活都由拖拉机去干了，我们都成了一帮懒惰无所事事的人了。家庭生活被完全的忽视了，圣经都被扔到了一边，在美国许多的家庭中，他们要用个把小时才能找出一本圣经来。他们星期天早上到教会，花了20分钟做一下礼拜，那如果牧师讲了30分钟，他就会被叫到堂尾那里。这什么？家庭生活已经完了。那过去父亲与母亲彼此相爱，尊重珍视对方，当母亲老了头发白了满脸皱纹，脸上的皮都凸出来，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父亲还是仍旧的爱她，就像当初的年轻漂亮时爱她一样。但今天，那我不是要批评人，但当她老了一点的时候，丈夫就抛弃她换一个新的，看起来就像换辆车或别的什么，看上去真正的家庭之爱 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有些事儿发生了，家庭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没有了很多年前所拥有的那种老式的美国家庭。还有另一件事儿是我想要说的，那就是那另一件事儿也完了，就是友谊也完了。那看起来我们似乎没有了过去拥有的那种的朋友，我们拥有的朋友不再像过去那样忠诚了。那过去，那我还记得当邻居有人生病时，大家都会过来，那他们会帮忙做一些的事，那能做的事儿，我们都帮着做，那我是整个晚上都陪着他们。那就是我常常说的，那如果邻居死了，我们现在要等到看报纸才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友谊。爸爸有房子的钥匙，妈妈有钥匙，那他们双双出去，那直到半夜，而孩子们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把小孩子扔给保姆看，这就是他们过的生活。你知道吗？圣经预言过这些的事儿。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正站在一个位置上看着这些的事儿失控了。让我们看看教会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教会的生活快要到头了，今天人们把教会几乎当成了一个偶像，像一根图腾柱一样，人到教会里坐五分钟，说我履行了宗教义务，付一点奉献之类的东西给牧师就算完了。那若不是这样，他们就搞个小的晚餐给牧师筹一点钱，那如果牧师不愿意，他就走人到其他能给他付更多工资的地方。牧师似乎不再像是神所呼召的了，那这个对牧师来说开始变得只是像一张的饭票一样，哪里的人给他最多的钱他就去哪儿。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本应该是人被神呼召去到某个地方，如果他必须像以利亚那样躺在山顶上的基利西旁等着乌鸦来喂他，他应该待着直到神差他去做的事做完了，不管他有没有得到一分钱。首先应该是有神的呼召，但事情似乎变成了钱的呼召，或者高位的呼召，或那一类的东西了，那或成为大教会里更受欢迎的人，或者类似那样。然后那教会那他们的标准降低了，他们开始走到头了，要留意这事儿的展开。那我还不到50岁，但我还记得去过浸信会的教堂，去过卫理公会的教堂，看到他们举办那种老式的复兴会，那人们喊叫赞美主，在过道上走上走下，劝说罪人去到祭坛边。如今你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种事情了。他们过去常常在复兴会期间举办老式的祷告会，邻居若有罪人，男孩或女孩，那些老妈妈老爸爸就会拼命的祷告，祈求让他们的孩子回转。他们会竭力的到祭坛来，在那里归向基督。但现在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了，看起来这个也走到了尽头，那似乎都不像他原本的那样了。那过去那大部分的教会都是那在许多年前，当他们在一个教会里举办复兴会时，那所有其他的教会都愿意合作，他们会过来帮忙，那送他们的会员过来，关掉他们的教会来参加复兴会，但你再也看不见这个了。 现在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对此能做什么呢？这完全在应验永生神的话语，这个指向两根标杆，一个是时间的终结，另一个是主耶稣的再来。因为圣灵说在末后的日子众教会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所以圣经若预言要发生这样的事儿，那我们还怎能期望发生别的事儿呢？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今天你去全国看看，我们的国家，你只能找到一小群的信徒。我是指那些真正的信徒，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活着的。只要人们把教会当成了一个偶像，我们在前几天的教导中讲过了这一点。那我们讲到天主教会，当他们经过教堂时，就对着那些的偶像下拜，新教徒也一样的糟糕。他们只是偶尔去去教会，那也许他们有些人一年只去一次，就是在复活节去的。那不久前我听到在这城里有个传道人做出过这样的评论，他说复活节的早上我对我的会众就说圣诞快乐，他说因为我要等到圣诞节或下一个复活节才能再见到他们了，所以我就先跟他们说一声圣诞快乐。那当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这些事儿在展开，我们每个必死的人都知道必定会发生什么事儿，事情不能再像这样发展下去了。每个人都停不了五分钟的时间，他们一路小跑，忙忙碌碌的在大街上穿梭。今天下午或中午，那我下来，我从新阿尔巴尼下来时，那有些的孩子那出现在公路上，那一位女士从路上开车过来，从那些的孩子中间穿过，在20英里的限速区时速约有60或70英里，他拼命地冲过去。他要去哪儿呢？那过一会儿我就身边的一个人说，我说这事儿你是怎么看的？那又有两辆车冲过来，那好像高速汽车比赛一样，从那些孩子中间冲过去了。这早上车经过我们所住的那条路就像开在赛车道上一样，不得不赶回家洗碗或听亚瑟高弗雷的节目等等。你要去哪儿呢？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一团糟呢。这是因为男人女人都贪爱现今的世界上的事儿。最重要的事情本来应该是回到家读圣经的，花时间祷告。我想到了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她是个有17个孩子的母亲，她花时间，那我想她每天要么是两小时要么是三个小时来祷告。那作为母亲，她要抚养17个孩子，培养了世界上一位最伟大的传道人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位诗歌的作者查尔斯和约翰。因为他花时间来服侍神，而不是浪费在属世的事上。当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根基，我们家庭的根基，我们教会的根基在下沉时，那么弟兄，我们能做什么呢？那我要说说这一点。哦，巴不得我的声音能回响在全世界，我们还存留着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就是神可称颂的神圣的道圣经。因为天地要废去，神的道却永不废去。在这个磐石上，神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在了上面，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所以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何等蒙福的特权，我们可以走过去拿起神这本美好古老的圣经，翻开书页来，也知道我们能直接的读到真理，那看到过去日子里所发生的事，因为他说到了因为历史中的神，我们唯一能够适应这些或者说与神保持一致的方法，就是把那位历史中的神从历史当中呼唤起来。在基督来到之前，从上古洪水毁灭以来的所有时代，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只要人们呼唤神，他从未让人失望过，他从来都是正确的。此时我想到一个国家正处在被掳掠的时期，那就是以色列。他们当时在埃及被残酷的强迫着去服侍埃及人，看上去每个人好像都变得冷漠了。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间是美国立国时间的两倍吗？我们立国还没有超过150或170年，那大概是那样，但他们在埃及当奴隶有420年。但到了一个时候，当所有的希望都变得渺茫时，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似乎对一位历史的神有信心。神曾在亚伯拉罕危急的时候对他说过话，他们相信，他们呼唤他，他就必回答。他们就是暗兰和约基别，暗兰的妻子，摩西的父母。那正如不久前我在这里传讲这个事，那给你们做了一点的描述，那说到暗兰晚上怎么回到家，他说约基别，我觉得太累了，他背上又有了被监工鞭打的新的伤痕。约基别会坐下来，也许在耐心的洗他的伤处，那哭着说，哦，暗兰，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那我们能够听到他说，哦，亲爱的，但愿你今天能跟我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打那些拉着重物的男孩子的。他们简直是没有心肠的人，对待那些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那是我们以色列的年轻人呢，还能有什么法子吗？这也是我现在想知道的事，看到我们的少年人，他们是明天的男人和女人，我们今天的少年人头发长得都到了脖子，裤子搭了到屁股下面，腰边插着把手枪，嘴里叼着香烟，那是什么呢？那仍然是魔鬼的奴隶。难道就没有什么法子了吗？暗兰也许的是国中那些可以多爬上几阶台阶的人之一，尽管他很累了，但每天晚上他都会求告亚伯拉罕的神。他知道这位神在患难之日曾临到亚伯拉罕，临到约伯，临到以撒，临到雅各。肯定的，如果他是那些日子里的神，他也必定是这个日子里的神。如果他是摩西日子里的神，他也是今天的神。需要做的就是把神从历史中呼唤起来，呼求他出场来行动。我能看到暗兰整夜整夜的呼求，不管他有多累，那证明了他对那位神有信心。但今天的人们，如果他们第一次祈求没有得到，他 们就以为神是死的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有勇敢精神的男女，是有决心要持守的男女，直到他们看见一位真正活着的神在行动。他们不会以不作为答案，他们决心要持守他。如果他们病了，医生说他们好不了了，然而在他们里面有东西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好的，持守住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曾加入宗派世界的教会，直到你各处奔走，耗尽你的力量，却仍然找不到释放吗？仍然有一位垂听祷告和拯救人脱离罪的神。我们可以看到暗兰在那些疲乏的夜晚，后背流血，爬到台阶上祷告，直到凌晨两三点。看起来你好像是在对风说话，但他是犹太人，在他心里燃烧着一个信心，是任何疑惑的风都无法吹灭的。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兴起的那种男人女人。如果神今晚没有回答，他明晚会回答；如果他今年没有回答，他明年会回答。因为他是一位神，不是一位神，而是那位神。我们看见夜复一夜，暗兰爬到台阶上，约基别可能上来找他说：“暗兰，亲爱的，你整夜都在这里祷告，为什么不在你工作的时候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来祷告一会儿呢？”哦，亲爱的，要是他们不愿意做，那怎么办呢？必须有人要做，必须有人要透彻的祷告。哦，那也是今晚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感受，不要等着别人，要自己上前去经历。我们若相信圣经是一部历史，它也是一本预言的书，告诉我们神必在末后的日子里兴起，他出现的时候到了。那就是暗兰所知道的，就是摩西所预言的。哦，对不起，不是摩西，是亚伯拉罕。这位历史的神曾赐给他一个应许，从所记载的来看，神在400年间里没有垂听过一个祷告，但神应许他必把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来。看起来我们有一位沉默的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兴起出现的时刻到了。一天晚上暗兰在祷告，他可能祷告了若干年，现在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非但没有拯救，反而变得更糟了。一天晚上他孤注一掷了，我们也必须这么做，要孤注一掷。他说：“神啊，你应许过这事儿，我们也在盼望这事儿。这些年我们看见了各种的迹象，时候很近了，现在是该你行事的时候了。”当暗兰深深的专注于祷告时，他全心的在祷告，一看有人站在角落里，他揉揉眼睛又看了一下，那里站着一位天使，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他说：“拯救快来了，你要生一个孩子到世上，他就是那位要拯救以色列人的。”行，神一直都回应祷告，不是吗？只要我们能坚持下去。摩西当他平安地引导以色列人进入旷野时，他来到了红海边，那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沙漠，法老的军兵在这边，红海就在他们的前面，他们陷在了一个小网罗里。 看起来连大自然也要哀求了，将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完了，法老的几十万军兵要把他们碾碎了，但以色列没怎么样呢，他们开始抱怨发怨言，哦，要是我们待在原来的地方就不会到这种地步了。但民众有一个人，他心里燃烧着神信心的火焰，他相信一位历史的神能够在任何的困境中兴起来。摩西站着向神举手祷告，直到一位历史的神兴起，成为当日的神。他开了路，以色列经过红海如走干地。他开了路，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如走干地。那是过后不久，约瑟带领同一群人，那会说是他们的儿女，来到了约旦河边。那是正值四月份，河水涨溢，那约旦河有五倍的宽。看起来任何专业的军事领袖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带他们去到那里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一点过河的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约书亚想起了有一位历史的神，40年前曾打开了红海。他呼求那位神，那位神就在大能中降临，成为在危机中出现的神，打开了约旦河，让他们过去了。许多年后，到了我们今晚所读的那段的经文，那或者说题目，当时以利亚看见那个国家所遭受的咒诅，他就去到了山上，在以色列国祷告有几百年都得不到回应了。然而以利亚知道一位历史的神会出现，所以他在这位神的面前向不信的世人挑战，看哪一位会借着火来显应。那位能保护以色列少年脱离火窑的神就降下火来烧尽了祭物。那是过后不久，有一个叫拉萨路的人死了，有一位神他仍然活着，他能让以诺不见死就被带回家，能用火的车马带以利亚升天，在死亡黑暗的时候人呼求他就出现了。他所行的与他任何时候所行的一样，虽然他是一位历史的神，但他从历史中兴起，解决了眼前的危机。在耶利哥城门那里，一个瞎子坐在路边喊叫，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医生再也帮不了他的忙了，他的钱也花光了，没有什么留给他的了。那些日子他只能坐在那里做白日梦了，到头来死亡也成了甜蜜的释放。有一天他从路上下来，一位历史的神在危机的关头出现了，神打开了瞎子的眼睛。在雅鲁的家里，医生已经放弃了，任凭那个小姑娘死去，死亡已经临到，敲打着痛苦的丧钟，要把那家唯一的孩子12岁的女孩带走了，人把她放在了长椅上。这是一个伤心的小传道人，不得不放弃他的尊拜和所有的朋友，但他记得有一位历史的神能使死人复活，然后他就去找他去了。寻找就找到，敲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得到，他仍旧是同一位神。当这位神住在一个叫耶稣神的儿子的身体里，当他被呼唤而出现，从历史中被呼唤起来时，这位在旧约使死人复活的神借着先知给一个已死的孩子带回了生命，这表明神不会死，他是永恒的神。这孩子躺在床上四肢伸直，小雅鲁知道书念的妇人曾得回他的孩子。他说那位历史的神，如果他能被呼唤来行事，他就仍旧是今天的神。他查考了，他听说某个人声称拥有权柄，就是他们所憎恨的拿撒勒人耶稣， 单单呼求耶稣来，因为他是那天雅鲁所能找到的神的最贴近的代表，永生神的代表。当他被呼唤而出现时，当这位历史的神被呼唤起来时，他行了过去所行的同样的事儿，如同神在那个已死的孩子身上吩咐以利亚的一样。让我多说一点，今天我的弟兄姐妹，在现今的日子，当危机四伏，当癌症和各种的疾病吞噬世界时，同样这位历史的神，他洁净了长大麻风的，医治了病人，使死人复活，他今天还是同一位神，他正在热切地等候他的子民来呼求他出场行动。这位可以赦免一个一天犯奸淫七次的妓女的神，也能洁净最邪恶的罪人，使他们洁白如同百合花一样。同样这位历史的神今天还活着，他能洁净每一个被罪恶和不信所玷污的心。有一天有个人带着一个患癫痫病的儿子来了，他带他去了教会，门徒围着孩子又跳又叫好一会儿，却没有用处，但仍然有一位历史的神还活着。这个人决定要去找到他，当他看到他们下山时，他就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请怜悯我，鬼抓住我的儿子，他就变得憔悴，跌进了火里。耶稣说，我能，你若信。你若信什么呢？你若信历史的神今天还活着，他出现了，癫痫就离开了那个孩子。这同一位神今天还活着。当教会失败了，政治失败了，其他的东西都失败了，人失败了，万物都失败了，但神绝不可能失败。他是这本古老黑皮圣经的神，他的应许跟过去一样的真实。到了神的子民呼求他，把他从历史中举起来的时候了。因为经上记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一位历史的神，他也是现在的神。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因为历史的神所做的应许。今天我们是在这位牧者的子民，我们是在羊圈里的羊，他在等着我们站起来呼求他采取行动，呼求他出现。诸位，他要进来推动我们。诸位，他要行超然的事。诸位，他要行一件神纳闷挠头又无法明白的事。他是一位历史的神，又是今天的神，他等着要从历史中被呼唤出来。我们不要仰望的，如果他只是历史的神，那么一位历史的神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一位历史的神对暗拉和约基别有什么益处呢？一位历史的神对摩西有什么益处呢？一位历史的神对拉撒路有什么益处呢？一位历史的神对城门边的瞎子巴蒂买有什么益处呢？如果神今天不是一样的，那么一位历史的神今晚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他今天仍是一样的，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位历史的神从历史中被呼唤出来，他必在这末后的日子发光。什么？当时间结束，当政治结束，当生命结束，当一切都到了尽头时，耶稣仍然是活着的。当一切都完结时，他仍然发光，这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明亮的晨星，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呼唤一位历史的神，就会看到他成了现在的神，从历史中被举起来，如过去一样闪闪发光，他行动一样，他行事一样，他还是一样赦免人，他还是一样医治人，他还是一样同情人，他的意愿是一样的，他的大能也是一样的，他仍然是一样的，他在等我们。你无法用嘴唇来呼唤他， 他不会因嘴唇的释放而来，他只会因信心而来。当你的信心点燃时，不是你很长的祷告，他会因你魂里深处的一点点微弱的信心而来到。那信心能持守住，并说那一点点的疼痛，今晚我把它带到这教会来，他能重新点燃我的魂，使我离开这里时火热歌唱，好像空中的鸟一样。为什么？他是一位历史的神，也是今天的神，他在等我呼求他，要呼求主，他必垂听。在歌中与主说话，要祈求的相信的，他必回答。那在结束时我要说这些的话，那这就是今晚有这个聚会的原因，这就是开始这个聚会的原因。我相信那位27年前对我说话的神，当时我们在那里立了那块的基石，要我到全世界去传福音，他使这事儿成就了。当时我们嗤笑说，别人你要去哪里呢？你才受了7年的教育。我说奉主耶稣的名出去。11年前，当我离开时，我在这讲台上传讲了我的讲章，那格里小姐坐在那里唱着只要相信这首歌，那些高大的巨人站在那里，那就像那我传讲的是大卫和格里亚，科学和那高大的知识的世界要谴责神的医治，羞辱他。大家都对我说，伙计，你会在那里垮掉的，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牢的，他们会这样做那样做等等。但这位历史的神出现在那边，吩咐我去做，我靠着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做成了。10年前同一位历史的神再次出现了，正如他使那事成就那样确定，他必使这事成就。他是历史的神，他也是今天的神，他从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不可能死，因为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今晚看看你们的例子，罪人朋友，你心里那小小的触动和感觉告诉你神是一样的，告诉你神能使你脱离各样的重担、各样的罪行和你得罪神的每一样的罪。你能寄希望在什么事上呢？不是在你的房子，不是在你的妻子，不是在你的家人，不是在你的父母。我的所有盼望的根基在于基督公义的宝血。我魂周围随都倾倒，他仍是我盼望安稳。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余的地方都是流沙。教会朋友无论是什么都会走到尽头的，但耶稣却永远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要与他一同活着。你会拿出什么来交换呢？你会拿什么出来呢？要是神今晚召你来受审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对待呢？你寄希望在这个国家，它快垮了，就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你寄希望在某个选举上，选举某个人，我不反对他们，但他们是不道德的，要下台的。你根本无法寄希望在任何的东西上，那让你来抓牢的。但这位历史的神，他应许他要兴起，在某个蒙福的日子，那么可能要把你抬到那边，下葬者在你身上倒土，但在某个日子，那位上提者要来，下葬者会把你埋在地下，但那位上提者会把你提起来，肯定是的，因为主来的时候，神要把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与基督一同带来。对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位历史的神，但当你接受了做你的救主，内心发现他如此真实时，他将是今天的神。你里面必有什么东西来告诉你，你可能没有情绪激昂，你可能没有哭喊，你可能没有说方言，你可能没有跑，没有喊叫，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你也知道什么事儿发生了。只要你活着，你的生命就必与之相配。当最后一刻来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时，你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当医生丢下你不管走开了，血管开始变凉了，就像那天晚上沃特先生，我们这城市的著名的前任市长，他去听尼克松先生演讲时就死在了现场。那据我所知他是个不错的很健康的人。那我离家回来后，我妻子说，比尔，你知道谁谁谁死了吗？那天星期四，我的小女儿跟一个小女孩还坐在这里的学校，在星期天 他们就埋葬了他。他得了急性的肺炎，进到了他的心脏或其他的什么部位，就杀死了那个女孩，他就死了。我在这里的一位朋友，威廉斯太太，巴佛威廉斯的妻子，我认识他有几年了。那这里的希拉布雷克曼，那他有没有在这会堂里？也是他的姐妹。那我们住在街对面时，那几年他们就住在这隔壁。那他走了，他有点紧张不安。那我回来时，他就走了。瞧，这是什么呢？总有一天你也必须要面对这个。你可以积攒你所有的钱，你可以结交所有的朋友，这些都没问题，但所有的这些让他们都摆在第二位。相信一位历史的神，他也同样是今天的神，看他会为你行什么事。对你们患病的和有缺乏的人来说，医生已经放弃了你，不再为你做什么了。那记住，那位历史的神也同样是今天的神。让我们祷告一下，请大家低下头。那今晚这里有没有人？那我不知道。那今晚这里有没有人？那你知道你的魂需要救恩的。如果那位神立刻就来，那眨眼之间，在你根本想不到的时候，那如果你没有，那只是想象你有他。那记住，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必成为死亡之路。如果你不确定今晚你已经得救了，那不能确定他来的时候你就会同他一起走的，你愿意这样向他举起手说：神啊，请怜悯我吗？那谢谢你们，神祝福你们。那许多人举起了手。那在我们结束前还有其他人想要举手吗？那祷告。那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不要感到羞耻。那肯定的，如果神今天不是一样的，那么传讲一位历史的神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那我这样说，我曾经读到过一位历史的神，我在书中读到了他，我在圣经中读到了他，但有一天我遇见了他，我遇见了他，他来找我，他告诉我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玷污自己。那当我长大了之后，他有一件事要我去做。那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孩子，主证实了那个，他证实了。那这里挂着他的照片，是科学把他拍摄下来，叫世人也知道了。主在你们中间证实了，他知道你们的心思意念，他自己证实了他今天仍是一样的神，他不是一位历史的神。那不要让世人用属世人那些淫秽肮脏的东西把你偷走了。现在就相信神。你愿意举起手吗？那些人还没有，你愿意举起手了？说神啊，我对那个还不确定，但我要很确定。那让我，神祝福你年轻人，那什么，神祝福你后面的姐妹，神祝福你弟兄，那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那边的弟兄。是的，你说比尔弟兄，我举起手真的就意味着什么吗？那你举起手一次看看就知道了。总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当你做正确的事，你就会感觉很好。要诚实，那不要欺骗神，你无法欺骗神，他知道的，你欺骗的是你自己。你会撒一个弥天大谎，以致人们把你带到联邦法庭和刑事法庭，在你手臂上放一个测谎器，那你可以使出浑身解数来编故事，使得听起来好像是事实，但你的神经会证明你在说谎。为什么？你受造不是为了说谎，如果测谎器都会知道，更何况神呢？像你说，弟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那没问题。但我要问你一件事，你曾经遇到过这位历史上的神吗？他曾经在你面前站在燃烧的荆棘中，你也知道他对你的魂回话，是你知道你的罪都消失了吗？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不要碰运气，去加入教会或去那里得到一点好的感觉等等，你必须认识他，听到他或得到他的祝福并不是生命，认识他才是生命。认识他就是亲自认识他，他是人称代词，要认识他，不是认识他的圣书，不是做个好学生，不是做好会员或好男人好女人，那些都不算数，那些是律法做的，而是要认识他。你遇见过他吗？那位在燃烧荆棘中对摩西说话的神来过你面前吗？你听过他对你讲话，以致你知道那是他吗？如果还没有，你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呢，请现在对我说话，这是你在我心的周围发生吗？我要认识你。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那太好了，没错， 那还有没有认识他的？是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这里的年轻女士，很好，神祝福你这里的女士。现在你们仍然低着头，安静轻轻地哼唱这首的歌。金色的离别，耶稣在里，金色的里面，基督走开歌，我们的深呼声冲破鲜雨，金色的里面为我现在你们举起手脸，如果你们愿意我为你们祷告，你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你们可以到祭坛这里来，让我站在这里同你们祷告一下，祭坛是开放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那站起来吧，请过来。如果你们相信神会帮助你们，垂听我的祷告，帮你们接近他，认识他，愿现在就走上来吗？金色黎明，耶稣在里。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在早晨呢？就是现在，你正在打着仗，朋友，你不想现在就赢得战斗吗？现在就奏凯歌，你可以呼喊得胜。金色黎明，为我为你，金色黎明，耶稣在里。只要站起来，没错。那今天走上前来，基督走开歌，我们的声无声中不幸运，金色的名。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你们现在愿意上来吗？我们要在这里祷告，来帮助你做信心的祷告，对吧？我们行了不少的事，就上来吧。我劝你们上来接受这位今天的神，不只是一位历史上的神。那你去做礼拜说，哦，我加入了教会，那样的神没有用的。贝里公会的神、浸信会的神、长老会的神、五旬节派的神，那个没有用的。要得到这本圣经的神，一位五旬节的神，你去到世界各地，为了公会的神、浸信会的神或其他宗派的神，但这本圣经的神会使你像耶稣一样，他肯定会的，他的灵住在你里面，你的整个生命就被改变了。那种的脾气、那种的恶徒、那种不饶恕人的灵，他会在永恒的失丧中吃掉你的魂。我现在只是撒下了一张渔网，这就取决你了。那请跟过来吧，那走出来，那围绕着祭坛边，那你们后面的许多人举起的手，你周围的人会让道给你的。主祝福你年轻人。那现在当他缓慢弹奏音乐时，祭坛这里站着几个人，有七个灵魂，那么上到前面来，站在了祭坛边。你知道七是神完全的数字吗？完全。圣灵现在正临到站在这里的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我所称为的圣灵，弟兄。那主就在这里，是给你们每个人的。心里只要谦卑。但是现在就是你最后一次站在祭坛边，是你所做的最后一次祷告，那会怎么样呢？耶稣就要再来了，他可能明早之前就会敲你的门，你知道，你总有一天要走的。如果他是万有的神，他是一位历史的神，他也是今天的神，他对你说话了，你在他面前起来了，要遇见他，你已经上前来见他了，他也必见你的，现在就站在这儿，在你心里承认你所做过的所有的错事儿。说神呐，请怜悯我这个罪人，我犯了罪，我现在全心的承认我做错了，我要你怜悯我，赦免我一切的罪过，赦免我一切的罪过，我在余下的年日里要服侍你，让这个在我心里燃烧了小小的火焰，这个是我今晚上来这里的那个小的信心，让它深深的进入我的魂里，让它现在就抓牢，那在燃烧的东西告诉我说，是的，你活着，耶稣，我爱你，在以下的几个小时内我要看见你的出现，行这些的事儿，行这些大事儿，我何等的高兴，当你对我的心说话时我就上来了，我会看见癌症离开病人，医治病人和有需要的人，听到他们回去后见证神为他们所行的事，一位历史的神已经从历史中起来了，今天仍是一样的，他出现了，因为他现在要来，直到他第二次再来。让我们祷告，你每个人都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神，现在我带着这七个人来到你面前，第一个晚上产生了七个游荡的心，你在你宝贵的道里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而是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要叫他复活。主啊，这是你的应许，因着情感和信心的行动，这七个人宝贵游荡的魂今晚走到了前面，因为他们相信神曾对众先知说话，那位对瞎子说过话的神，他今天仍然活着，他们走上前来都要来遇见他，那位做出应许并满足那个长大麻风的祈求的神，那位在河边遇见那个患血漏妇人的神，那位在拉萨路坟墓遇见他并使他复活的神，也是今晚的同一位神，他站在这里迎战这属灵的死亡，并使这人回转，说把你的手从他们身上移开，他们因着圣灵的召唤就过来承认我，我必赐给他们永生，谁也不能从我这里把他们夺去，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父，我们为他们而感谢你，我们祈求愿他们一直忠心的待在你的手中，直到死亡使他们解脱，在那伟大的日子他们要进入到主的喜乐中，婚宴要在空中铺开，那是王要出来说，你记得1958年10月1日在那个小小的混凝土的教堂里，你走上来接受我做你的救主，我也对你说话了，你当时还是个罪人，但现在我救了你，现在你是我的了，你拥有了永生，现在进入我从创世以前就为你们预备的喜乐中吧，求你应允主，他们现在是你的了，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你们会众仍然低着头，我要问你们在祭坛边的每一个人， 现在在你心里，在你内心的深处，你有没有感到甚至微小的信心的火焰告诉你要到祭坛这边来做出这个行动，就是你现在已经做的，那举了手就走到前面来，你有没有感到那微小的火焰开始在你心里燃烧起来，那又真又活的信心，那是你相信耶稣现在已经赦免你的罪，从现在起你就是他的人了。如果你感到了，请向主举起右手，在祭坛边的人请你举起右手。如果你感到耶稣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过犯，那这里，那现在还有两三只手没有举起来，那请每个人继续的祷告。